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读书，六祖慧能。
单说五祖大师刚刚用过早饭，神秀便带着众弟子来恭请五祖升座说法。钟鸣鼓响之后，五祖大师在众僧的簇拥下登上法坛。众人顶礼之后，各自坐定，恭请五祖说法。可是五祖大师坐在那法座上，闭目垂眉，寂坐无声，一言不发。众人也不敢多问，静心息虑，就在那等着听。法堂之中一时间寂坐无声，默契逼人。整整过了一个多时辰，五祖大师也没说一句话。有许多弟子都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一齐上前给五祖大师跪下了。祖师，我等智慧浅薄，实不解祖师今日默坐不语，究竟何意？望祖师明示。五祖大师听完之后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唉，众位比丘，我之所以静默不语，是因为此事重大，开示之前想让你们先静心息虑，以免浮躁。
大家一听，立刻紧张起来。祖师，到底何事使您如此？
众位比丘，我现在就开示，你们听后不必喧哗。告诉你们，依法已经难传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既可自主，也可散去。
什么？依法难传了？被什么人得去了？
自然是能者得之。
能者？这能者到底是谁？
到时便知，何必先问？众位比丘，我今誓言已了，行将入寂。你们都要努力修行，早日究竟。不能究竟者，便可向南方去求法，或可济愈。
众僧一听，吃了一惊啊！他们知道五祖大师要入寂了。祖师，我等正需要您说法指迷，您怎么能要行呢？
我今誓缘已了，留之无益。
众僧一听，哭泣不止。祖师，我等正需您指迷，您要走了，我们如何修行？
正在众人大哭之际，突然有一个苍老洪亮的笑声冲破哀声。哈哈哈，众位，祖师已经尘缘已了，功德圆满，将要入于不生不灭的涅槃妙境，自得永恒之乐，乃大喜之事。诸位不加亲献，还笑俗子之情，恋之不舍，真是可笑。
大伙一惊，扭头一看，说笑者乃是一位老僧，叫慧明。他俗家姓陈，出家前曾是一位武功高强、战功赫赫的四品大将军。他为人豪爽，性格粗鲁，但是他学佛修道很勤奋。
五祖大师看了他一眼，慧明，你已略有小悟，还需精进，若得一人指点，犹如木工钻眼，立可透破。
祖师，弟子老迈愚钝，望祖师明示。
慧明，你来去不远了，到时自知。
五祖说完，又看了看众僧。
众位比丘，你们不要难过，都要安心修行，日后自会有悟性之人来为你们说法解疑。我现在注释完毕，马上去饮宴。
在望着众僧把话说，众位比丘不要难过，安心修行早日了脱，日后定然有开悟者为你们说法来点拨。众比丘闻听悲泪落，大叔一丁全都没辙，眼见五祖入室端坐，只好叩拜请神送佛。
五祖大师在他方丈室的蒲团上解家端坐将近一个时辰，便静坐涅槃。什么是涅槃？涅槃是一种高尚的、理智的、圆满的精神状态。涅槃不是可怕的死亡，而是一种大喜悦，是充满快乐、光明、物我合一、自由自在的境界。那是真正的精神文明啊，它的实质是立足现实人生的净化与超脱。不要将涅槃界定在死的过去或者死的未来，而是生的现在。古时候有位高僧说得好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任何人能经常保持这样的心境来处世接物的话，他的身心是多么的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。所以有人说，一个哲学家他最高最高的哲学成就，不会超过一个人通过学习佛法能够达到的身心自在的那种思想境界。当然了，这种涅槃清净的情态绝不是做些表面文章就可奏效的，没有彻底的放弃自我执着，那是做不到如如不动的。学佛参禅在于能明心见性，见性之人人法两空，世事无碍，心安理得，没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绝无分别妄计，心态平和安乐。如果能修行到这样，不需跳出三界外，无非一路涅槃门，即使是活着那也已经进入涅槃。否则颠倒梦想了一生，终日在冤亲毁誉功过是非中过生活，生死心炽，事理障身，那就即使是死了也绝不是进入涅槃。五祖大师乃明心见性之人，自然能进入寂静的涅槃境界中。悟道之人随所去来，不被误转，百花淋漓过，片叶不沾衣。古往今来已有无数的修行者通过实践而生死自由，来去自在。在宋朝，镇江金山江天禅寺的住持道月禅师就修行到这种程度，抗金英雄岳飞跟道月禅师交情莫逆，岳飞在被十二道金牌调往京城的途中，路过镇江，他去拜望道月禅师，并把自己昨晚上夜宿瓜州梦见两条狗讲话的事告诉道月禅师。道月禅师听完之后不让岳飞回京，说二犬啄一言是个玉字，说你此去凶多吉少，有牢狱之灾。可是岳飞忠于朝廷，不听道月禅师的劝告，执意要回京。道月禅师没办法，送他两首诗八句话。头一首，风波亭下浪滔滔，千万留心把舵牢，谨防同舟人易歹，桨身推落在波涛。第二首是碎底不足，谨防天哭，凤下俩点儿讲人害毒。岳飞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这两首诗记在心里。他回京后果然被秦桧陷害，身陷牢狱。腊月29那天天下大雨，岳飞被勒死风波亭。他想想道月禅师那预言全实现了，这岳飞死前仰天长叹，悔当初没听道月禅师之言。没想到这句话被秦桧得知了，秦桧以为道月禅师是岳飞的同党，就派大军的头目何力带着大队人马前往金山捉拿道月禅师。那何力 从京城出发去金山，正是从南往北走。道月禅师是悟道之人呢，合力来之前他就知道了，急忙登坛给徒众们说法，最后说道：五年四十九，是非终身有，不为自己身，只为多开口，合力自南来，我往西方走，不是佛力大，几乎落他手。说完就在寺中坐化圆寂。这就是超越了色身的束缚而证得涅槃，进入涅槃境界。有人不明白此意，还竟说那学佛不是能了脱生死吗？那他咋还死呢？其实法性本无生灭去来，学佛修的是明心见性，不是长生不老。涅槃是指超越生死的境界，超越色身的束缚。我们此一生为无始无终大生命当中的一段小因缘，此身有时本不算生，此身灭时也不算死。额头禅师圆寂的时候说过一首偈，说昔本不生，今亦不灭，云散长空，蔽天皓月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此段小因缘确实有凡圣不同啊，在圣者是随缘复应，在凡者那是业力牵引。圣者为解脱，来去自在，任他无常招道慕道，放手便行，没有任何可牵累的。凡者为缠缚，难以解脱，想走是走不了，就自杀，想留是留不住，就痛苦无奈地交出生命。单说五祖大师静坐涅槃，众僧一齐惊呼：祖师去矣，祖师去矣，一个个嚎啕不已。神秀更是伏地不起，泣不成声。他回想五祖对自己的教诲之恩，器重之德，他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首见性的偈语，可自己始终没能写得出来，让他老人家失望。神秀想至此，痛哭流涕。
神秀他匍匐于地，悲痛欲绝，东山寺中比丘全都泪珠滴，只有那老僧慧明上前劝解，他伸出双手把神秀来扑血，叫一声秀上座，快把爱情解，从来是天道应亏，月有圆缺，应知色身无常，法性无生灭，休使您快快止悲，暂且休歇。
就为斩桃绿。
只盼您腹中千钧显才解，只盼您主持东山操大业，只盼您光大禅宗塑清撇，只盼您弘法利生助于烈，只盼您虚佛慧命祖业接，
老僧慧明扶起神秀当众高喊，列位比丘，祖师已然入灭，寺内不可一日无主，大家应该推选一人为寺内的住持，大家看秀上座如何？众僧齐喊，我们同意秀上座为本寺住持。秀上座，您发话吧，我们愿意听您指授。神秀含悲忍泪，诸位同修，各位师兄师弟，神秀承蒙你们抬爱，不胜感激。可神秀无德无才，已被祖师剑弃，一无一凭，二位见性岂敢枉列众僧之手，误己误人。为报祖师教诲之恩，神秀愿负责操办祖师的后事，但等祖师后事一了，神秀即刻归山苦修。现在祖师的依法已有了传人，我们何不请祖师的依法传人那位能者出来住持本宗弘法立生。诸位，神秀的道德多高尚，这话说得太感人了。要知道德行是一个人成才的根基，我们看到神秀后来有那么好的成就，受到万民敬仰，就可想而知了，难怪五祖大师器重他。只可惜呀，这禅宗顿悟法门靠的是自悟自修自证，别人没办法帮忙，如果能帮的话，那五祖大师怎么能把衣钵不传给神秀，而传给一个一天也没教过的俗家人卢慧能呢？众僧一听神秀之言，觉得有理，对呀，祖师说依法被能者得知，这能者是谁？请您快快出来。